请诸位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263页，我们今天从263页经文第三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设想结成尘，金鸟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或圆通，音声杂语言，但以名俱位，亦非含一切，因何或圆通？相以何中之离者原无有，不恒其所觉，云何不圆通？未性本，未性非本然，要以未实有，其结不恒一，云何不圆通？处以所处明，无所不明处，何理性非定，云何不圆通？法称为内尘，平尘必有所，人所非偏色，云何不圆通？我们接着上个星期佛陀令文殊师利菩萨对这25位菩萨修行的法门来为他们说明啊，分析这25种修行圆通本根，也就是25种方法里面，哪一种对我们目前娑婆世界众生的修行是最圆满？换句话来说，最容易修行的，这25位菩萨的修行，就是一，这是八戒跟七大，啊。这十八戒就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这25种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所以你只要一门而修，破了相就见了性，就证法身了。所以条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都可以成就的。但是我们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的修行，如果你找对了，又圆满又方便，啊，又快又容易的修行的方法，跟找那个不圆满，啊，又不好修的这种本因啊，这种方法来修的话，那有日绝之差了。容易的修一天，比那个不容易的修一劫的还要好，有日绝之差。文殊师利菩萨就奉释迦牟尼佛的指示，就由他来对这25位菩萨修行的25种方法来做一个鉴别，这个鉴别来做个说明。首先从这个六尘开始做分析啊，我们请看经文。色想结成尘，金鸟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或圆通啊，这是从六尘中的色身香味触法的色，依色尘而修的，就是优婆尼他所观的色尘。我们翻开第219页经文第五行，优婆尼沙陀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为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生大愿礼，悟诸色性已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于虚空色空二无尘无学道。从这里证阿罗汉的，啊， 所以他是观色性空而证阿罗汉果的。那须菩提对优婆尼尊者他所依色尘而修的方法，他做一个这个检责，跟他做一个这个说明。色想结成尘，就是依色尘而起观想，色想依色想，将来观不净观，最后吸尘了，吸到最后剩下灰，灰风一吹，就是等于虚空观化为乌有了。所以依色尘将来起观想，已经结成尘，已经是分别引尘之事了，已经是在起分别了。我们修行就是要不分别不执着，要用真心了。真心是急躁的，不是用分别的。你已经用分别心在这里，用六识在那里思维，在那里想了，这个跟我们急躁了本性的修，急躁了本性呢，用这个无想的本性，离了心意是参的这种本性的修行，本身就不合了。当然不是说不能成就，不能成就的最圆满，这个方法不是很圆满的。所以色想已经是分别引尘之事的，那金鸟不能测了，虽然是眼睛的见金。我们看外面的境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也不能测其不净之相啊，我们也不能看到这个不净这个形象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在电视上在选美啊，在选美，有时候选这个美女，有时候选俊男。那你看那个选美大会上啊，那每位世界小姐穿的那个泳衣啊，在那里亮相，你去观吧，你去观，把它观成不净观啊，观成白骨观啊，叫你能够远离这种色尘，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金鸟不能测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形象看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你要再透一步来观想，把它观成了枯炉，到最后昏吸成吸成了空啊，风一吹不见了，吸成了微尘，风一吹就归于空，这样不容易啊。所以眼睛虽然眼睛能看得见金啊，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能够透过这样的分析啊来测其不净之相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如何不明测，一事或圆通啊。更何况对一位初发心的修行人，他的观智很薄弱啊，那是要久心久修的修行，尚且不容易起观，更何况是初学的修行人啊，如何不明彻，他的观智很弱啊，所以不容易起观了，是一事或圆通了。所以怎么能够很速速的或圆通？不是不能，就是快速的或圆通。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这圆通的根，这个圆是指最圆满的，没有缺陷的，是圆满的啊。所以你选择的根，选择的方法要最圆满没有缺陷的，这个圆要有五个内容啊。第一个，它圆满偏离切处，它偏离切处，能够偏离切处，像我们眼睛看的只是前面，后面看不到，它不能偏离切处啊。所以圆满能够偏离切处，圆满。第二是容易修，这个方法很容易修啊，像念佛阿弥陀阿弥陀很容易修，但是呢它是三心的，它有间断，所以不能通，通没有三际啊。阿弥陀很容易修啊，阿弥陀阿弥陀持名念佛很容易修啊， 而第二个他要能够容易修，那第三是没有变异，不会有变化的啊。如果它是变化你抓不住，它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像我们的四心就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啊，所以你抓不住它四心。你晚上修静坐你就知道，你想数息数一数不晓得数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想住心观境啊，观一观不晓得看到什么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它会变化了，这不圆满。那第四种是常住不迁的啊，它常住的，它没有生灭的，它是常住不移的。像我们的耳朵，它常耳根，它常住不迁的，前后左右上下有声音它也听，没有声音它也听，它常住不迁的啊。所以没有声音不是说你没有听，它还在听，乃至于睡着了它也在那里听，所以闹钟一响你就醒过来了，是常住不迁的。那第四是没有动摇的，它不会动摇的啊，不会随境界动摇的，这是缘，这个是缘，它要具这样的条件。那通呢是妙用，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啊，要选择这个没有障碍的。那它也具备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没有障碍，妙用无碍，第一个没有障碍。像眼睛你前面给它放个纸它就看不过去了，就有障碍了。那耳朵呢，你在墙的这一边啊，另外人家在喊你，你就听到了，你看它可以隔着墙听得到，它就没有障碍了。那第二个它没有间断的，它不会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它没有间断的。那第三种是没有三际的，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那像我们这个念佛，它就有三际的。现在前念、后念、念念相续，它有这三际的，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们的六识，我们的四心就有间断的。那我们的耳根你看没有间断，有声也在听，无声也在听啊，它随时都是急躁的。那如果你选择一个又圆又通最圆满的根性来修的话，那个成就又快，同时呢境界又高。就像观音菩萨他以耳根圆通一证，证法身以后，你看可以显32应呢，可以为等觉菩萨说法呢，啊，等觉要成佛的时候，他可以为他说法，所以我才说他这个一悟悟到极处了，哎，你只有破一分根本无明，初住不住二住四，你怎么可以为度等觉菩萨？等觉菩萨破41品根本无明呢？可见观音菩萨用最圆根、最圆通的耳根修行，他的成就最圆满。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要刻一尊佛像，如果你找的那个玉石啊，你找的玉石啊，晶莹透剔，里面是一点瑕疵都没有，任你用放大镜来照也一点瑕疵都没有啊，这种用这种没有瑕疵的宝石这样刻出来的这尊佛像，那个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对不对？刻的功是一样的，但是刻着一定是价值连城的，最圆满的。但是你找一个玉石中间有裂缝的，或者有夹杂的、有颜色的，啊，晶莹透剔，里面有一点点，啊，里面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或者什么的，有夹子的，你刻出来一样刻得很庄严，但是就没有那么高，那个高档的，我们俗话讲的高档的，或是用我们世间法来做一个比喻啊，那你修行的一样，你找一个最圆通、最没有问题、最容易修的， 他最圆满的根来修，那你从这样修出来，那当然是又快成就又高。虽然到了你破根本无明全断尽的成就佛道的是一样的，但是呢，你选择的根性，它入的境界高，同时呢，速度也快。那用色想结成尘，你看，他已经用分别妄想心了，在那里想分析，在那里动心意识了。禅家讲要离心意识参，他的入手方法就比较不圆满了。再加上，要把它修成不净观、白骨观，最后呢，透过你的思维慢慢把它化成灰尘，然后风一吹归于零。我们眼睛虽然看境界看得很清楚，但是你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把它观成到最后变成化为灰尘，风一吹化为虚空，你看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嘛。所以对初学人来讲是不容易做得到的。所以云何后圆通的出发心观之薄弱它不容易起观所以这样怎么能够速速的证得圆通，不是不能证，一样可以证，但是没有办法快速的证圆通但是这个方法他所用的这种圆通的本根在我们娑婆世界不是最圆满，所以你看优婆尼他所证入的是无学位阿罗汉果，破见思惑证阿罗汉果，观音菩萨用耳根是正法身，你看那个差别有多大，你知道选择圆通的根根不圆通差别有多大。那当然证阿罗汉果可以从空出假，从假入中，破根本无明证法身那以开佛眼证佛种子一样，那就那个智慧就一样了。但是还有四十一品还要破，达到究竟不会还要再破四十一品，要选择圆满的根性，道理就在这里。那我们接着请看经文，音声杂语言，但以名句位，一非含一切，云何后圆通这是巧成儒，教成儒他是听佛说法然后依教奉行，这样修行修四圣地苦集灭道，这样修最后证阿罗汉，证果证阿罗汉那我们说舍利菩萨为巧成儒所依深层的修行方法他做一个分析，他说音声假语言这音声假的语言文字那音声换句来说如果只是叫声而已，那我们可以从叫声里面听出这是恐惧的或是欢喜的，比如说惊叫那一定是恐惧的，那笑声一定是欢喜的，那如果是听闻佛法了，那一定是本身是语言的，语言跟文字的，所以音声杂语言，这一定是文字这方面文字语言的这个音声。那但依名句位，依非含一切，云何后圆通？但是文字所表的法，它是一边的，它不能表圆满的一切真正正信的人，真如自信是无所依执的，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的。我们是着有我们异界凡夫着有，四禅四空着空，二圣是着涅槃，涅槃极尽，菩萨是着中，十教菩萨是无所住所以叫无住身心，无所着无所住但声音是一定只是在描写一遍而已，所以你要依着声音，一定是抓住一个东西靠在一边的，不能圆满的显性。所以我前面曾经举以前国务纪念馆曾馆长他早年学佛 有一次他去参广清老和尚，他问老和尚什么是中道第一义，老和尚就佛法无边，一句话连想都不想就像回答他佛法无边。那真馆长他想这老和尚不懂佛法，我问他中道第一义，他问我一个风马不相干的佛法无边，但是他认为他不好意思来跟老和尚抬杠，也不愿拆穿他，所以他就哦谢谢谢谢啊，很礼貌的顶礼而去，对不对？经过十几年了，老和尚往生以后，他的境界提升了，他才恍然大悟，老和尚不得了啊，啊，第一义啊，什么是中道第一义啊？那中道第一义，换句来说，中又跟边又成了两边了。两边是两边，如果你执着一个中，中跟边又成两边了，啊，那有第一义就有第二义了，它是绝代的，所以他恍然大悟，佛法是叫你直下顿取这一念无所依止的圆满圆寂圆照的本心呢、啊，那文字绝对做不到的，绝对做不到，绝对做不到这个境界，因为他一定只能够描述境界的一边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他教导他的入室弟子说法，他告诉他们不需要讲文字的佛法，问凡以圣对啊，问什么是凡，凡夫，凡夫啊，什么是问佛，他说佛就是因为你迷了变成凡夫，所以才立一个佛啊。如果你悟了以后啊，佛凡即不可得，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如果问什么是凡，什么是菩提啊，是因为你动心了，心动了着相了，所以生了烦恼，为了让你离相了，放下你的执着了，叫你离相了，所以立一个菩提叫你入啊。等到你真正证入了，原来烦恼菩提无二无别，就是自一心的体用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念念着相，那必须用文字的佛法来破我们的见思惑，把我们这贪嗔痴慢疑舍掉。但是你断了见思惑以后，还要什么呢？还要用功，用功全教菩萨所修的转烦恼成菩提，入世间以各种善恶之法来普度众生，接引众生转烦恼成菩提。那等到你成就了啊，那原来烦恼即菩提啊，无二无别，就是一心的体用啊。然后呢，境界再提升了，非烦恼非无体非菩提啊，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啊，啊，就是你一心的整个法界，就是你一心二门呐、啊，真如门、生灭门，一心真如门就是体上讲，生灭门就从它的相大用大讲，就如同海面上，真如门就像海水，生灭门就像海浪，真如门就是生灭门，无二无别啊，所以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但是文字不能描述这么圆满的，不能描述一就是一切啊。不能描述这圆满的境界啊。所以因生杂言，但一以明句啊，是两边的事啊。所以一非含一切，云何或圆通啊？所以他所表达的是两边，不是圆满的。所以怎么能够速速证圆通呢？所以巧成如依因生而入证阿罗汉果啊。断见之后还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来圆成佛道，一样可以成功，不是不能，只是时间要长。所以是云何或圆通，是指如何能够速速证我们最圆满的真如自性呢？那底下相以何中之相，就是在经文第四行下段，相以何中之，
离则缘无由，不恒其所觉，云何复圆通？
香是香严童子他所观的香尘，香严童子就是观这个香尘。那香严童子观香尘而悟道的啊，但是香是要跟鼻子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的鼻根升起，我们的鼻识升起的，它需要七个缘，鼻舌身都是一样，要七个缘，鼻舌身。这七个缘，第一个是你的鼻根，还有香尘啊，鼻根与香尘，还有你鼻识的种子啊，鼻识的种子，还有你的作意的因缘，作意注意的作意的因缘，还有你的分别一，就是第六识，还有一个根本一缘，不染尽一，就是第七识，还有一个根本一，就是第八识，要这七个缘，它才能够升起鼻识的作用。所以呢，它不需要，它不是不要空间的，是鼻识的升起不需要空间的，耳识要空间，眼识也要空间，鼻识的升起是必须要接触才行。那我们会以为，那我们闻那个花，并没有花跑到我们鼻子来，并没有接触啊。其实是花的香的分子已经接触到你的嗅觉了。所以佛在那2000多年前的时代，他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他是何中才能够知道的，何才能够何中接触何才能够知道这个味道。所以啊，香以何中知啊，是要你的鼻根跟你的香尘接触，你才能够知道啊。那离者缘无有啊，如果那个味道的那个分子啊，那个香的分子离开了，你就闻不到这个味道了。所以离者缘无有，所以我常举例说明，当我们闻到一股很不好的味道的时候，要么我们就停止呼吸啊，赶快离开，要么就哪个东西把鼻子塞住，这样捂住，哎，你也能够减轻它的味道，要么就是大力的闻它几口，对不对？一样也没有味道了，对不对？因为它麻痹了。所以你看啊，它不圆满了，这个鼻根不圆满，它会麻痹掉，然后一接触一离开了就闻不到了。所以他不能骗一切啊，不能缘骗一切，不能骗一切处啊，啊，所以离者缘无有，他不恒其所觉啊，所以不能常常不变化了，所以他有变化的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这个圆通的圆要没有变化，要能够常住不迁的，要没有动摇的。你看他不恒其所觉，所以他感觉这个味道不能常常如是。同样味道多闻两下就闻不到了，或者停止呼吸就闻不到了，或者用鼻子一挡住，哎，味道就变了啊，用个什么东西挡住了，撒个什么味道了，它就挡住了，所以它会变化的啊，它不能常住不迁的啦。所以这样云何复圆通呢？所以它有障碍啊，啊，所以它用这样又不圆又有障碍的根来做你的修行本因，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速速证圆通呢？而所证的能够一悟悟到了极处啊，那当然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云何复圆通啊？那未信非本然，要以未实有，其解不恒一，云何复圆通？这是药王药上菩萨所修的未成啊，药王药上菩萨。他是常摆药的，以药来供养三宝以及一切众生，所以他是常药的，所以他是依未成而证菩萨的。但是呢，未信呢，非本然呢、啊，并不是你的舌根自己本然之有的 啊，跟你的鼻根一样，要接触到啊，像胃，要接触到未成， 它才会产生那个味道，才能够产生那种感觉啊。所以要味思有啊，所以其节不恒一啊，它那种感觉，味道的感觉不能恒常如是。所以你吃什么东西，哇，第一口最好吃，然后再摇摇摇到最后，那个味道就觉得变了，没那么香了，吞下去以后就没感觉了，啊，没感觉了，还要再吃一口，嘿，就不如刚才那一口那么香了，啊，那如果你常吃常吃呢，以后呢，也别根本就啊，那味觉退化了。比如说我们吃辣椒好了，刚学习吃辣椒的人，吃一点点他都觉得好辣、啊。等到吃了一年以后啊，如果他天天吃饭吃都要加辣椒，吃了一年以后啊，每一餐不吃他几根辣椒就不过瘾了。为什么？不辣了。到最后呢，普通辣椒也不觉得辣了，那没有什么嘛。要吃什么？这么小的那个天椒啊，哈、啊，那么小啊，哎呀，啊，没有吃过那个辣椒的人，吃那么小的天椒，吃半颗啊，你就要看医生了，辣的你简直受不了啊。可是他习惯了，他觉得没有不辣嘛。可见我们的舌根不仅仅是其不恒其所节。也有变化，也不能常住不迁啊，又不能偏离切触，对不对？一定要在碰到你的嘴巴你才能够感觉的，而且你的舌根被整个嘴巴包住了，对不对？所以舌根是啊，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舌根最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鼻根啊，你走到外面你不想闻，你还是要闻到啊，它的分子会跑过来啊，啊，会诱惑你的味道啊，它也会跑过来，会让你闻到，会诱惑你啊。但是这个舌根，你只要嘴巴不开，不去啊，嘴巴开也没有用，还要手去拿，对不对？对不对？还要手去抓，塞到你的嘴巴，你才会品出这个味道来。所以你舌根都管不好了，其他五根都不好管了。为什么？五根你很难控制，像耳根、眼根，这个你眼睛一飘什么都看到了，这个不好管。所以舌根最好控制了。那相同的，它也是一样，不是圆通的本根啊，它不圆满，它有变化啊，它不能偏离切处啊，它不能常住不迁，哎，然后它又有障碍，又有间断，它有间断。吃进去的时候感觉到了，吞进去就没感觉了，所以它又有间断，又有三际，所以舌根本身就不是一个圆通的根。你用这样修，一样会成道，没有错，但是时间就长啊。所以云何后圆通啊？你怎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就能够证果啊？不容易啊！啊，那处也是一样，处以所处名，无所不名处啊。合理性非定，云何后圆通啊？这是跋陀婆罗他所观的处尘。我们看看第222页，222页，好，这是这个跋陀婆罗啊，他说是他修行证悟的因缘。他说：“我等现以威音王佛、闻佛出家，以一生时随列入世，忽悟水音，既不洗尘，也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由。”啊，他是从这样而悟的，从身子去感受到水的暖，水的冷，啊，水的冷暖的变化，所以从触尘而悟的。那文殊师利菩萨对于促成而误入的啊，做一个这个检责。他说：“促以所促名呐、啊，啊，那促成，它本身不能促，不能自己知道有所促。比如说冰，他自己不觉得说我很冰，我很冷，他不会啊，啊。那我们人接触到冰才会觉得它凉了，它很冰了。
那如果是企鹅接触到冰，他觉得，嘿，刚好 ，just make， 刚刚好不能，对不对？啊，那如果企鹅接触到我们现在洗澡呢刚好的温度，他说，哎呀，烫死了，他受不了了。你看这个醋本身的醋层，它不能分别啊，是你的身子才能够去分别啊。所以醋以所醋名呐、啊，要有你身根为知觉啊，才能够知道这个醋层呐、啊。所以要有所触，才能够知道分别这个触尘呢。所以无所不明处了。假如啊，没有所触的这个身子，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外面的触尘了。因为触尘它是无情呐、啊，它需要借你的有情的这个身觉来显示那个。促成啊，如果没有你这个有觉的生觉促成，他自己不为促成啊，你没有办法感觉他是什么感觉啊。就像你用钉子去钉地板，地板你啊钉木板，木板没有感觉啊，但是你用针稍稍触了你的皮肤，你就马上感觉到了，一只小蚂蚁咬你一下子，你就马上就知道，哎呦啊，很痒很痛。所以这个处以所处名，无所就不明处啊。所以合理性非定，因何或圆通啊？所以合理性非定啊，所以处性非定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处成它也一样，不能偏一切处啊，不能常住不迁啊，又有障碍又有间断，所以处成本身也不圆满啊，不圆通。你用这样的根啊，你用这样的本因来修行，那个时间就要长啊，所以不能速证圆通。这云何或圆通是不是说不能证入的意思？是没有办法速的证入啊。那法尘为内尘，平尘必有所，能所非片舍，云何或圆通？这是迦摄尊者所观的法尘啊。迦摄尊者他的修行方法是观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以灭定。我们看经文第222页啊，最后一行中段，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以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啊，这是迦摄尊者所用的法尘。文殊师利菩萨对迦摄尊者所用法尘的检责，啊，他对用法尘的为圆通本根，啊。他的检责，我们请看经文啊。法称为内尘，这个法称之为内尘，它不是你实际前面五根去面临的五尘的境界啊，它是你内心的影像啊，法尘啊，它是个影像，心里的影像。比如说你现在你所闭的眼睛，你所想的色声香味触法啊，所能够圆得到，所能够想的，通通都是法尘，都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影像。但是你心里要变现出来这些影像，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前面五识去领纳，信尽限量啊，你要五俱意识，你这第六识随着你前五识去领纳外面境界的信尽限量，像镜子现在眼前，镜子照外面的镜子，境界的信尽是这么一回事，但不带名言，但现在眼前的啊，所以五俱意识随着我们前五根啊去领纳外面的沉浸。但是他境界离了以后啊，前五识就不起作用了，那这第六识就把这性尽限量转成了比量非量，又转成了带直尽跟独影尽。这个我在前面跟大家说明过了，
这个通通就是法尘了，没有实际的五尘在眼前啊，它只是影像而已，肉屑的影像而已啊。所以平尘必有所，所以凭借这平尘，这凭借外面五尘肉屑的影子，一定有肉屑的所，那个所就是你的心体的第六识啊，啊，你的意根啊，第六识啊。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呢、啊，一定有你的意啊，必有所啊，有你的心呐、有你的心体、啊，所以平尘必有所。那能所非片舍，因何或言通？那我们第六识呢，这个心体啊，它也不能片一切处，不能圆满的片一切处啊？为什么呢？它一生里面，譬如呢？我专门在听你讲话的时候啊，后面人家跟我讲啊，我就觉得很难过，干预的啊，或者是我眼睛在做什么，专注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人家要跟你做讲话，你就受他影响了，你马上受他影响了啊。有时候呢，你眼睛专注一件事情啊，那个人家在跟你说什么啊，你随便给他打一打，他做错了。他说你刚才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没有啊，我根本没有跟你讲啊，他只是你烦得我不得了。我说啊，对对对，是是是这样，结果他做错了。所以你看他不圆满了，人所非偏色啊。所以以前啊，我曾经讲个笑话，有个书法家，他在写书法的时候要集中精神啊，这写书法他的书童这拿了年糕进来了啊，请主人吃年糕啊。过一会儿啊，那书童要来收那个碟子了，一看他的主人整个嘴都是黑的，他把墨吃掉了，他们的年糕还在桌上，对不对？他把墨一面斜斜的抓起来，把墨的啃光了。你看不能偏舍啊，因为他太专心了嘛，对不对？他就啊把年糕把那个墨当成年糕了。所以人所非偏舍啊，所以我们六意识啊啊，它起作用，其中一个叫作意的缘，那个四六识其中要五缘啊，根缘、净缘、作意缘，还有第七识的染净一缘，还有第八识的根本一缘，要做五缘，中间有个作意因缘，所以他没办法对前面五根同时作意，对不对？他能够一作意这个，顶多一两个，我们就不得了了，你说对不对？你能够同时听两个人跟你专心讲话就不得了了，一般只能够接触到一个而已。所以能所非偏色，所以它不能圆满的偏离接触，而且呢有变化，而且不能常住不迁。所以我们第六识所偏的法尘啊，当第六识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啊，不起作用的时候，法尘也就不起现行了。所以第六识叫做这个沈而恢弘，它恒，它思量，但是它有五味停心的时候，比如说入无想定生无想天啊，入灭尽定或者分解的时候迷昏啊，昏倒了啊，或者是入这个灭尽定，这五个它有不起作用的时候啊。所以它这个人所非偏色，因何或言通？所以他这个根啊，这个修行的本因，这个法尘修行的本因也不圆满，也不圆通，不是也有障碍。所以你用这样的本因来修行啊，那就很难速速的证圆通啊。好，我们接下来翻开第264页，这是检择这五根啊，对这五根的修行做个检择。 啊，分析他的好坏，他修行的这个根是圆通或者是不圆通。那我们有六根啊，那因为耳根才是最圆通，所以把耳根留在最后再来说明，所以在这里只是在说明这五根也是不圆满的啊。我们请看经文：见性虽动然，明前不明后，视为亏一半，银河或圆通。鼻息出入通，现前无交气，知离回舍入，云何或圆通？舌非入无端，因未生结了，未往了无有，云何或圆通？身与所处同，过非圆结观，牙量不敏慧，云何或圆通？知根杂乱邪，杂乱思，沾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或圆通？那我前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圆，这圆满，它有五个，有五项的内涵，要能够偏离切处啊，它的作用能够偏离切处，它容易修，还不会有变化，要能够常住不迁，要不动摇，这个根就圆了。那通什么？要能够妙用没有障碍，所以它本身一定要没有障碍，能够超越障碍，而且没有间断，没有三际，你要找这样的根，这样来修，那就是圆通本根了。那这个速度修行也快，那成就也高。和文殊师利菩萨继续来分析我们这五根啊，耳根是留在最后的，他先讲我们的见性，我们的眼根啊，我们的眼根，这是阿那利的，阿那利是因眼根而修。因为他用功啊，精进用功，所以眼睛坏了，佛祖就叫他金光啊明三昧啊，修这个金光三昧，所以他就变成半个头都是半头天眼的，所以他是依眼根而修的啊。我们请看经文：见性虽动然啊，我们的见性一样，它是动然的，它是没有间断的。你看我们现在睁开眼睛看着这个讲堂啊，所有的摆设光明，你闭着眼睛不是没有看的，他还在看，他在看暗，对不对？所以他是中道，明也是依他，暗也是依他。但是因为你动心着相了，你就见不到，被境界转了，见不到你的中道实相心，中道实相心啊，它是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它是急躁不二的，它不会说这是好这是坏啊，它是平等啊。我们的见性是这样子，见明也在见，见暗也在见，它没有变化的。但是它一个缺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眼根就只看到前面，后面看不到。你看它不圆满嘛，不能骗一切处啊。啊，虽然他见没有变化，但是他只看前面不看后面了，所以不是圆满了。而且呢，见呢他也有障碍啊，他也有障碍。他虽然他都在见，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书一挡在前面，我就看不到大家了，但是他也在见，他变成看这个文字的，看这个书的文字。